好，接着说《秦始皇的秘密》，作者李开元。今天说的这回题目叫做公关第一步。能否说服华阳夫人，将考验吕不韦的公关能力。不过吕不韦在正式对华阳夫人展开公关活动以前，他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及时而果断地抓住机遇，说服子义，那么吕不韦就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然后啊，他开始了第二步的行动，就是提供大量的金钱给子义，让子义扩大府邸，购置车马，广交宾朋，就是拿金钱开道啊。在邯郸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社交活动，由吕不韦所提供的这种充裕财力作为后盾，再经过他的精心包装打造，子义在邯郸声名鹊起，秦国贤公子的名望就开始在各国之间广泛传播了。那么自然而然也就传播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打造子义的宣传造势活动初见成效以后，吕不韦再次重金出击，开始第三步行动。他用高价购买了大量的珍宝奇物，携带着前往秦国的首都咸阳，亲自出马开始公关活动。吕不韦这次来到咸阳，那可以说是有名有实有所求。哎，有名啊，就是说名正言顺，他这回到咸阳有正式的名分。他是作为秦国派驻赵国的质子公子子义的使者回来的，他将代表子义去看望王太子安国君夫妇啊，向父母请安，顺便呢汇报一下出使入质的这种工作。这是名，有实呢是指吕不韦有钱呢，财力雄厚啊，所以这回到咸阳那不是两手空空，满载珍宝，财大气粗，大有一举买断王位继承权的气势。那么有所求就说明目的明确，干嘛来的呀？有明确的目标，来就是要通过公关游说使子义成为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那么毫无疑问，吕不韦的公关目标就应该是华阳夫人。但是呢，抵达咸阳之后，吕不韦并没有直接去见华阳夫人，他把这次公关活动的第一个对象锁定在华阳夫人的弟弟杨泉君的身上。吕不韦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哎，这就是吕不韦的精明细致之处了。吕家经商多年，吕不韦不光是眼光敏锐，而且行事周全，对于这种人生之中最大的投资，那更加是用心良苦啊，得加倍加倍的谨慎小心。而且说这个人深谙人情世故，懂得得从近亲入手，这是攻取妇人之心的捷径。为了达到说服华阳夫人的目的，他制定了一个严密的公关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之中呢，公关杨泉君是序曲，属于第一步。吕不韦将如何游说杨泉君，他能否说服杨泉君呢？这个故事见于战国策的秦策。 说吕不韦见到杨全军之后并没有过多的客套，而是直言不讳，以居安思危这种形式告诫杨全军，说您和您整个米氏家族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呢。现在米氏家族人人居高官尊位，骏马填满了马厩狼院，美女充满了后院，表面上看起来华贵无比，实际上是危如累卵呢。话为什么这么说呢？米氏你毕竟是外戚，繁华和衰败这都完全依附于这种婚姻女宠的关系。现如今呢，太子和华阳夫人之间没有子女，所以这种恩宠正面临着断绝的危机。而且说安国君现在岁数不小了，一旦有所不测的话，如果说这继承人还不是楚国的近亲的话，那么华阳夫人和米氏家族的前途可谓是凶多吉少。而眼下呢，长子子熙得到世仓的帮助，最有可能做继承人。一旦子熙做了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就当权管事了。那个时候，尊姐华阳夫人，她的门下肯定就要冷落呀。到时候，彭豪重生的前景已经不远了。吕不韦的这番话是说呀，外戚家族的兴衰关键就在于你跟这王室的联姻。米氏的夫人和嬴姓的太子结婚，以此保证未来王后一定是米氏家族的人，这是维系家族繁荣的第一步。但是有了第一步不够啊，为了维系你米氏家族的繁荣，你必须有第二步。这第二步就是需要由米氏的夫人与嬴姓的太子生出来的儿子做继承人，这样才能使米氏夫人的正夫人地位不至于动摇，使王位始终掌握在这米氏血统的继承人手里头。现如今米氏因为华阳夫人做了安国君的夫人这是第一步啊，可以维持眼前的繁荣。但您别忘了，他们俩没有子女，安国君岁数大了，所以说第二步这继承人米氏家族已经不可能产生了，这是米氏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说未来的衰败是可以看得见的，因此说如今的米氏家族表面上华贵无比，实际上已经是危弱累卵了。吕不韦这番话呀，说的杨全军默默无语，唯恐漏掉半句。吕不韦这头呢，察言观色之后，趁势单刀直入，把此来的目的和盘托出。在下吕不韦，我今天前来有两个目的，一是请求君侯的协助，二我是为了解救君侯的危困。君侯您如果肯听从在下的这个策划，那么可以保证米氏家族富贵千万年，安宁如泰山。米氏家族这种隐患危机也可以由此而消去。这话到此处，吕不韦神情镇定自若，语气坚定自信，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如同擂鼓啊，有如惊雷一般，一直就敲在杨全军的心上。杨全军也是多年周旋于秦国政治权力的核心了，他是代表米氏家族政治利益的权贵呀。 自打宣太后去世以后，芈氏家族的势力有所衰落，新的恩宠啊，新的政治婚姻，新的希望，现在全都寄托在姐姐华阳夫人身上。可是没办法呀，华阳夫人没儿子，有宠无子，这就留下了芈氏家族很有可能一朝倾覆的一种隐患。芈氏家族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形势，实际上杨全军也知道啊，根本就用不着等吕不韦来说明白。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甚至是家庭内部，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来说就会有不同的意义，会有不同的效果。那么大家伙呢，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此时的吕不韦，他是安国君的儿子子义的代表，代表子义前来与华阳夫人还有芈氏家族做这种政治交易的，那他不是空手而来呀，人家是手里有牌呀，他是拿着这张牌来跟芈氏家族啊玩这场游戏的，这也算是一种博弈呀。毋庸置疑，那么说吕不韦手里这张牌就是子义，子义这张牌对于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啊，确立安国君继承人的问题，这是围绕着秦国王位继承权的一场政治博弈。在这场博弈当中，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的众多妻妾子熙、子义和安国君的许多儿子，这些人都是参与博弈的角色。在这场博弈当中，华阳夫人和子义他们呢，都有所得而有所缺。子义所得的是什么呢？哎，他是安国君的儿子，他所得的就是血统。子义体内留着秦国国君这个家族这个血液，他有嬴姓王族的血统，所以他就有继承秦国王位的可能性。那么子义所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二十多个兄弟之间，特别是在跟子熙的竞争当中，如果他想要胜出，他需要格外的恩宠，这个他没有。那么另一方面，华阳夫人所得是什么呢？哎，所得就是他现在正在受宠，他是当红受宠的王太子的正夫人，地位在这摆着，有地位，这地位没问题，正妻，而且还受宠。但是缺什么呢？就是没有安国君血脉的儿子。你看，这样一个在继承人选取问题上有决定性发言权的人，他偏偏没儿子。那么可以说，子义所有的正是华阳夫人所缺的，华阳夫人所有的又正是子义所缺的，两者之间天然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大家知道，生意能够成交的前提就是一有一无，互惠互利。那么吕不韦这种商人精到的眼光，恰恰就看到了子义和华阳夫人之间这种千载难逢的互补互利的关系。他游说杨全军，向杨全军挑明了这种关系， 他的话非常清楚地向杨全军表明，如果我们放任现状，没有什么行动的话，那么两种情况啊，各占一头，子义那边反正就是在邯郸穷困潦倒，这辈子就完了。这头呢，一旦子熙成为继承人，那么华阳夫人、米氏家族，你们也荣光不再，将来肯定也是衰败不振呢。所以这个结局注定了两败俱伤。但是说，如果我们促成子义和华阳夫人结盟，子义将得到母亲而继承王位，华阳夫人将得到儿子而垂帘听政，那么秦国的权力将掌握在子义和米氏家族的政治联盟手中，可以肯定双赢俱利，所以咱们必须马上行动。吕不韦所说的这个我们，就长远的大局来说，这是指以子义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和以华阳夫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未来联合体。那么就眼前谈话来说，就是说指我吕不韦加上你杨全军，我吕不韦现在已经代表子义主动向你伸手了，这绣球我已经打出去了，就看你接不接了。作为华阳夫人弟弟的你，那么请你权衡一下利弊，请你当机立断，这球你到底接还是不接，手你是伸还是不伸。杨全军与子义同是秦国王室的亲贵，在咸阳的高层社交圈子里，那也都是彼此知根知底儿。他们不会是没有往来的人物。杨全军那是红极一时的华阳夫人的亲弟弟，子义呢是冷落于后宫的夏姬的儿子。子义在邯郸多年，从来都没什么音信报到杨全军府上，在将要决定王太子继承人的这种微妙时刻，子义的使者吕不韦突然造访，那么杨全军当然不会不感到不同寻常。吕不韦来访的这名次往上一递，他心里大概就应该猜到几分了。现而今吕不韦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单如同响鼓惊雷敲打在他心上，而且说字字句句都在那点子上啊。哎呦，直说的杨全军连连点头称是，心悦诚服，当即低头拱手求教，哎，请吕不韦明确的指点方策大计。吕不韦也不推辞，干净利落几句话啊。子义是贤能之人，如今做质子远在赵国，母亲呢无宠无爱，盼望归国没有希望，希望依附于华阳夫人。如果华阳夫人不弃，那么请收纳子义为养子，以后啊您可以提子义为安国君的继承人，这么一来子义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岂不两全其美乎。杨全军是当即拍板成交，说了一句话，行，一切照吕先生说的办。于是啊，杨全军就成了吕不韦公关华阳夫人的帮手，亲姐姐身边的第一说客。那么说服了杨全军的吕不韦，他的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呢？哎，咱们下回再说呀。